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支教仪，那我们现在讲到了藏教的这个修身次第。我们这个修行就像造房子一样，先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啊。那我们这个基础打好，那做任何个事情啊，那都会容易成就。那我们刚开始基础没有打好，那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最终啊就很难有个结果。所以佛法上面说的呀，根尘而本立，那个根基扎好了，那这个最完本完整的呀，那就容易成立，容易建立了。那我们要了生死、超章界，哪一个法是属于根本的法、基础的法呢？我们上次讲过的啊，能区别是不是佛弟子，那我们就看他到底有没有经过皈依。皈依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他属于正规的啊，正统的一个佛弟子。那没有皈依的话呢，我们还是佛教的爱好者。那我们进入佛门是从接受三规开始，那我们修行的基本呢，也是从这个三规法开始修起。所以我们真正想要把佛法修好，那应该啊先把三规法先修好啊。那我们在修三规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刚开始有点难度。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万事开头难。那我们修三规一关，感觉这个难度大呀，恰恰呢你把这个难攻过去了，那接下来后面的这个修法呀就很容易了。因为我们在将来修禅定也好，修观法也好，最后达到直观双运也好，它始终是离不开情命的四种情体啊。比如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定多慧少，或者是慧多定少，我们想要达到这个平衡，那必须要修这个性、净、念、定、慧的五根。我们五根平衡呢，那我们这个直观啊修上去也就很容易了。那这个性、净、念、定、慧的基础，这观法在哪里呢？多是在三规观的内容里面，四种情体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修三皈依的观法，就乃至还没有成佛以来，这个观法呢是贯穿从始至终的。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呀这个是基础法，好像呢这个不重要啊、哦、但是这些是佛法的根本。也就三皈依修好了，我们其他法修上去呢很简单。最起码我们三规观法修好了，我们三十六位护法，你这个感召就很容易。我们这一辈子你其他法都不修了，你专门修个三规观法，修成功了之后，你如果问出将来出现什么规行或者害怕，你把这个三规这个一念呐、啊，直接可以招动三十六位护法。那我们现在呢，大家虽然皈依了，仪轨里边也说到啊， 这个皈依了之后可以得到36位的护法，36位的这个护法神保护，但是我们还这个感召不动的，你也感觉不到的。真的如果把三皈依光修成功了之后，那你这个36位护法呢，你的一念这个、感觉呀就很明显。也所以说我们这个三皈依光法修成功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最起码能够保护自己啊非常安全啊，不会被听某外道所扰乱。所以啊这个三皈依光非常重要啊。好，我们上次呢是介绍到了如果要修三皈依光，那首先要做好请方便光霞观想法里边要做到调身调气调心。那调身这一部分呢我们简单的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是调息。那我们这个调身为什么是简单讲讲呢？因为在25方病里边啊，调无法我们智者大师在同盟止观当中啊他又会比较详细的来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呀按照这个顺序，你先把简单的内容大概的先调先了解一下啊，先掌握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在25方便当中调法里边呢我们会有详细说明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调息，那这个调息怎么调呢？我们在文字上面啊大家一看也明白，但是这个实际情况应该怎么调呢？我们如果要把息调好，真正的情况啊我们这个息是没办法调的，那调整来调心，心调好了这个息也会调好。那为什么就说要调息呢？智者大师只不过把我们这个息会出现哪种状况，这个哪些算这个调的相，气息属于这个跟禅定相应的相，哪些跟禅定的这个气息不相应的相，作为说明而已。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在调法当中也会呀、啊，这个详细说明。好，那这里呢，只是我们先把这个大概的内容呢，要我们要应该怎么去做的，我们先讲一下。啊，好嘞，我们上次说调身，现在呢，第二调息。下面说身即调矣，其次调息。行者观想自己身上百脉不通之气，身上寒热湿邪气，以及无始劫来所造的一切罪业之气全部化为黑气，开口吐气自知而出。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调息啊应该是什么调，我们打坐坐下来之后，这个观想很重要。我要观想自己身上百脉不通之气。那这个身上的百脉呀、啊，大家如果没有学过医学，具体的呀、啊，我们也搞不清楚。那这个百脉不通之处，那怎么观想呢？我们就观想自己这个。从头到脚啊，凡是身上所有的这个经脉，所有身上的这个108关节不同的地方呢，你要把它这个观想呢 啊把它吐出来，这是一种。第二呢，身上寒热湿邪气，我们现在得到这个关节炎呐、啊，啊，这个风湿类病呐、啊， 这个诗有行诗跟乐诗，有这个不同。我们要观想自己身上的行诗乐诗这个邪气啊，也要把它吐出来。我们身上百脉不通之气，那这个是病气，这个是病气。身上寒湿热湿呢，那这个也属于病气这里，不过呢它这个是也受到了外边的啊这个寒热或者这个水气不通浸入的这个邪气啊在这个身上啊，那这些邪气呢我们要光想把它吐出来。下面说无始劫来所造的一切罪业之气，这个病气邪气一切罪业之气，我们这个病业的这个罪业的这个气啊，那这个是完全凭我们的观想，有这个意念就好了。因为你说罪业之气罪业之气怎么样的呢也不知道哦。我们如果是寒湿热湿的话呢，我们这个还可以知道，那这个罪业之气呢它是无影无形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你要做好这三方面的观想，而且呢是全部化为这个黑浊之气，把它这个啊称为啊这个黑气浊气，开口吐之，嘴巴这个吐出来啊。这里说自知而出，什么叫自知呢？这个自是自然，这个知呢就是完全把它吐出来的意思。这个知啊本来是放纵啊，这个自然的这个把自己所有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病气邪气罪业之气全部化为黑浊的气啊，开口吐出来的。吐出来的时候呢也不能勉强，而是自然的把身上这个气啊，我们要随着这口气呢把它吐完啊，就自知而出。那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吐气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还要观想啊。所以下面说这样的观想，鼻纳清气，口吐浊气，三次皆止。那我们这个如果气不从鼻直心纳的话呢，我们这个浊气吐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口鼻纳口吐啊，那我们一般情况之下那为什么不用嘴巴吸进来呢，用鼻子吸呢？我们人体里面的这个鼻孔里面的毛呢，鼻毛吧就起这个作用，它能够起这个抵制啊这个气尊的作用，它起净化空气的作用。我们这个嘴巴没有这个功能，鼻子有这个功能。所以我看到这个资料上说的，人的鼻毛你不能经常把它紧掉，鼻毛如果紧掉的话对身体蛮不好的，这个适当的要留的，经常紧啊它这个你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固劲呢、啊、禁锢呢可能会被破坏掉。这里说口吐浊气三次皆止，那这个三次呢它这个标准，你当然你四次五次也可以，那你一次两次也行，这个三次呢是个大概的标准啊。好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气这样调，其次行者观想空中，那这个气吐好了之后呢，你看我们还有这个气啊重新进入身内，那把这个气这个进入身内呢，主要呢我们还起这个传承作用啊。 那为什么说要七次穿透作用呢？我们一看下面内容就知道了。下面说，其次行者，观想空当中，释迦牟尼佛以及智者大师、历代祖师顶上放大光明，照彻皈依身上，那就会在传法师身上啊。皈依师父从顶上放光，照彻行者身上，从顶上静静拼满传身。光想所放光明，殊是如何？从顶上而落，拼满传身后，最后截止于当庭。这个一次结行啊，这样的光想的目的呀、啊，是获得传承，而后就能得到加持力。那我们这个光想传承，为什么在调气息里边呢？你看，我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可能什么都有阻碍，但是我们这个大这个虚空当中呢，这个气息我们是这个不能阻断的啊，空气的流动。那还有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说气息？我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稍微轻一点的，他不这样讲的。你的儿子几个啊？会这样问。如果老你年纪大的人呢？啊、哦，问人家，你家里子息有几个呀？为什么叫子息呀、啊？所以古代的人呢，实际上很有文化。我们现在呢，都变成这个文盲了。为什么叫子息呢？这个息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儿子当时在母亲的肚子里边的时候呢，是领着这个肚脐啊，这个母亲的一呼一吸，直接这个氧气啊就供给这个孩子了。所以这个息啊指的是这个，所以我们成语里比较息息相关。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调气的时候，在这个里边，你要观想自己跟自己的这个皈依师啊，在一层的占据自己的我们这个也是宗派的传承师，就是那我们听在中来说，那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一直上传到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就息息相关。现在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这学习之后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哦！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会得到这个传承？因为我们这一呼一吸这样的一光想啊，直接把传承加上去了，就传承啊接上去了。我们在母胎里边跟我们这个色身跟母亲是息息相关。那我们正式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跟十方诸佛如来跟自己的皈依师那是息息相关，这个传承啊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你要在调息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传承给它加上去，那就是这个道理。那这里呢很简单，你说观想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呢大家也知道了啊、哦，我们哪个大雄宝地也很多，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求大家注意的，你如果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你不要说今天到这个大雄宝殿里面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像取过来，然后呢看到别的地方有个释迦牟尼佛很庄严，你又观想那个释迦牟尼佛像取过来，那不可以这样啊、哦！你如果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从此之后你就不要再改变了。那什么原因呢？我们将来的修行禅定到一定程度，那个时候啊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无量劫以来我们接下的冤家债主，这些冤家债主或者在某道，或者在妖道，或者在鬼道，我们现在还这个功能暂时给它蒙蔽掉了，不知道前生前世的事情，但这些这个天魔鬼神妖怪外道呢，他们有业报所得的神通，他能知道的。 平时你如果这个修行不相应，他知道你跑不掉，不来找麻烦。那你修行到一定程度的话呢，这一听我外道啊，可能会就会过来扰乱。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并信成佛菩萨的形象，会讲这个法说非法，非法说法，你在定当中可能就会接到这个佛菩萨对你的这个信息，在定当中告诉你怎么修怎么修，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些情况啊，我们刚才说了，不一定是这个真正的佛菩萨信身，可能是我们这些听魔外道过来扰乱。好，那我们怎么样去辨别是佛非佛呢？那就是看我们平时观想的啊，你平时观想的是坐的就是坐的，站的就是站的，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如果在定当中你发现有佛菩萨给你讲法，他这个性质的相跟你所观想的相不一样，你就知道了这个不是真正的佛。那这个第一个是辨别的方法，我们所以需要呢啊，你平时观想一尊佛就要观想一尊佛，你不要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你将来就没有辨别能力了，将来就是磨变出佛的形状过来你也不知道，就这个意思。当然我们真正的这个在定当中你接受到这些给你传法的这些内容信息，我们真正能不能辨别呢，就靠我们平时啊已经在流通的那些大经大论，看看符合不符合他们的这个观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经书传下来，那就是因为经书法宝啊是个这个标准啊。我们说这个三法印，三法印这个印是楷定是非标准的，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好，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要修禅定，为什么要多学习呢？因为学习平时的正统的佛法，正确的这个佛法理解了之后，我们在定当中所接受的那些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就知道了。那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看到佛教里边比较少，其他宗教里边呢出现这个问题比较多。我们有一个这个修道者啊，不是佛教的修道者，他在这个山上啊在打坐的时候，他做到这个得到了这个禅定之后啊，他就每天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告诉他叫他怎么修怎么修，后来他每一次一出定他就把这个记下来了，后来形成一本书，这个书而且非常有名的。但他里边的观点，他的修法呢，将来越修啊，那就修成了这个听魔外道里边去了。那这本书里边他这个修法的层次他也是比较清楚比较详细的。那这个类似的情况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有没有呢？这个佛教里面也有，但是这个如果是正统的这个佛法，他告诉你的这个修法呢，他这个不会出问题。好，所以说我们这个修法第一个观想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大家注意了，你观想哪一个相你就会观哪个相，不要改来改去。还有呢，第二呢是那观想智者大师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如果观想智者大师哪个像的你就观哪个像，不要改来改去。好了，这个观想的时候注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对于观的像啊，你不要变来变去，这个第一啊。第二呢，我们要观想这个光明，这个一代的这个照下来， 这个是传承。那照在我们身上之后啊，从我们这个头顶注意其中光祥所放的光明啊，舒适如何？从顶上而落。那这里面为什么舒适如何呢？我们这个放光的问题呢，将来如果是这个得到禅定啊，有一句话叫做静虚光通达。我们这个修禅定到达非常静，一下子这个前面好像扩开来了，空虚来了啊，心里边很虚静，很静很空的时候呢，这个自然的这个心光会发现，会出现这个心光。那这个光明啊，这个里面也有两种，一个是我们自心而开发出来的心光，一个呢是佛菩萨感应这个光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母外道所放的光明。那这个佛的光明跟天母外道放的光明，天母的光明是哪个段区别呢？这个佛放的光明呢，照在身上啊，你就会舒适如何啊？那如果是天母这个放的光明照在身上的，你觉得很刚硬，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光祥所放的光明啊，你刚开始你就要知道，他这个是感觉自己非常舒适如何啊？这个从顶上呢，慢慢的拼满床身到脚，然后呢，从这个头上往下面梳，脚上往上面梳，就接止于丹田。所以这里说，从顶而落，拼满床身，最后呢，接止于丹田。拼满床身之后呢，我们上面下面全部接在这个丹田这里。好了，这里有关于这个调息，我们应该要注意哪方面？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你看，后面光祥的目的啊，是获得传承。传承得到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加持力啊就很强。对，为什么需要加持力？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解释啊。除了这个光祥之外，前面这个土气呢，还有光祥自己身上的病气、邪气、这个罪业气，全部化为黑浊之气吐出来啊。然后吐出完之后呢，才光祥啊，这个一代的传承下去。好，第三是调心。你看，我们这个修行呐、啊，内需要我们自己真正的发起处理心、菩提心，外需要三宝的加持，内因外缘相结合，我们这个修行才能够一帆风顺，是这个很重要。那虽然有佛菩萨的加持，我们如果自己不愿意修行，处理心没有，菩提心没有，我们这个修行也修不上。所以啊，有佛菩萨的加持，还有自己的法心，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们说法心发什么心呢？发处理心，发菩提心。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虽然阿弥陀佛很慈悲，无量寿无量光天天照在我们身上，他也想接引我们往西方，但是我们处理心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很美好的，你看我的儿子孙子女儿朋友一大堆，亲戚大家感情很好，我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之后，那回不来了，这么多亲戚丢在那里，那多寂寞啊你如果不想去的话，那这个阿弥陀佛听听放光也没用啊，西方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处理性。所以我们在修三归光之前，我们要把这些心先把它调好，这个修行实际上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大家知道这心转过来了，一切法就修上去了， 心路转不过来，你本身出离心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可能会真正愿意发心修行啊？不可能的了。或者愿意打坐去，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或者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100岁，啊，或者希望自己能够获得神通，你就会去想这些东西去了，不是为了真正了生死。所以，如果出离心没有啊，我们修行的这个推动力，那你就会没有。所以呀，这个调身体怎么调？调息怎么调啊？接下去调心怎么调？那这些在修行的这个刚开始，我们就要搞清楚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都要搞清楚。所以说，我们修行啊，就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啊，不要这个稀里糊涂的，一样画葫芦，那是没多大意义的啊！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这些搞清楚了，那你这个修行啊，你就会很认真了。好，好，好嘞，我们看看下面调心，下面说，为让自己不退失修持之心，确保精进勇猛，圆满功德。虚心观想下面两种观法，为了自己呀，这个不退失修持之心。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本来呢就是久进此退，进进退退。佛法学的最多，我们懂的道理最多。那你如果懈怠了、退失修持的心了，那最多我们只种个善根，得不到啊真正的作用所以啊，第一，我们首先要还没有正式修行之前，我们要把自己的后路给它堵死掉，你不要让自己退失修持心，这是第一。你虽然有羞耻的心了，哎呦，今天修了半个小时，过了半年再修半个小时，你说这样的修能修上去吗？这个也修不上去的呀。所以第二，要确保自己精进勇猛。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两天不雨，三天晒网，那你肯定这个修行修不上去，所以呢，必须要确保精进勇猛。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圆满功德。所以，我们正式还没有正式的这个修行之前啊，你这些都要把自己的心要调好啊。一不退失羞耻心，二要确保精进勇猛，这样才能达到自己圆满功德的目的。以这些原因呢，虚心观想下面两种观法。还没有正式修吧，先要这个观想这些内容，观想内容分为两小点一是认识人生殊胜，哎呀，这个对于第一条吧，第一点呢，认识人生殊胜又分为第一、第二那你说，我们谁不知道？我说我这个身体呀，是很珍贵的呢。那佛教所讲的这个人生珍贵呀，人生珍惜，那不是站在这方面来说的。你看我们大家呢，每一个人都会珍惜这个身体。那我们珍惜这个身体，它后面这个根本的理由原因是什么呢？是一种我执、贪嗔怕死、我执、执着、 这个生命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的身，就是我啊。这个身体如果破坏了，我就没有掉了。他怕自己没有了，所以才会保护这个身体。是这个觉得这个身体很珍惜，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那佛教告诉我们，认识人生殊胜，你这个身体呀、啊，这个身体很珍惜，是什么原意思呢？是指的这个我们获得人生很不容易，这个第一。第二呢，我们修行在六道轮回当中，只要借用人生才能修行，修得上去，是这个很珍惜。所以我们这个观念呢跟平时不一样啊，平时这个珍惜自己是就是怕自己死掉，因为这个身体就是我呀，这个身体没有掉了我就没有掉了，所以很害怕啊，拼命保住自己。但是我们这种的珍惜呢，你看你不管怎么保，最终是保不住的，大家很清楚是不是啊？没用的。所以佛教呢是告诉我们啊，这个身体乃至不易，是这个珍惜，而且只有借用这个人生我们才能修行，不然的话修行修不上去，所以叫我们好好的珍惜。那既然我们说人生难得，现在得到了，而且必须借用这个人的身体才能修得修上去，所以叫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身体，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要修上去，所以要起这个作用啊。所以叫我们认识啊人生殊胜。那怎样的人生殊胜呢？下面从条件来说，以三归戒等能断多事畜生苦及八难，而得十种圆满人生。我们今生今世之所以能够得到人生，你看，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啊，九种的善法啊，其中善法呢，以三皈五戒等等，有这些功德呢，帮助我们啊，断除了多生多世的这个轮回到畜生苦啊，或者是三途八难之苦，所以才能够得到啊我们今生今世的十种圆满的人生。这个八难呢，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三恶道是三种难的，地狱恶鬼畜生三种难的，对，还有呢，这个佛前佛后，这个冰地、邪境、常住天，这些都是这个八难啊。那我们如果堕落在三恶道里面，就没办法修行了，或者盲聋喑哑，也没办法听经闻法，那没办法修行了。佛前佛后，我们也没法修行了。佛前就是佛还没出世，还没出世啊，我们已经出世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法，就是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还没出世，我们先出世了。12000年之后，这个所有的佛法灭掉了，我们那个时候才得到人生。这个佛前佛后啊，我们也没办法学习佛法。还有个常住听，升到天上太享受了，不愿意休息，这些都是八难的范围啊。我们之所以现在升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末法当中，说明我们过去呢，这个是修过三皈依观，修过这个五戒的。那我们当然了，修其他的善法也能够得到了这个人生，但是我们能够跟佛结缘啊，得到人生之后呢，我们继续能够听经闻法，遇到了佛法，那这个就是因为啊，有三皈依五戒这些功德，而让我们得到啊十种圆满人生。这个十种圆满人生呢，我们在十教义的前提当中，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外边有五种圆满，内边有五种圆满，这个总共十种圆满。我们要认识人生殊胜啊，这里告诉我们，你看，从内因来说，是过去式的 种种善法的因缘成熟，我们今生今世才遇到了佛法啊。而且呢，你看离开三途八难，得到了四众圆满。所以下面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离开八难啊，具有十种圆满的条件，应该呀要努力修行，不然将会又一次空过一生。这个道理呢，我们经常讲的。你看，我们这辈子啊，各种条件都有了，我们如果不修行，那这辈子干什么呢？无非就是吃喝玩乐啊。你就是不是吃喝玩乐，你的精神境界很高，那实际上还是离不开呀，这个网的这个境界。所以说网古董，网书法，你还是在网。因为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说追求的范围，那就彩色名利而已呀。所有的彩色名利，最终是一丝一毫，我们得不到受用，也带不走。所以呀，我们如果不修学佛法，那不管你在干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毕竟是让自己的生命又一次的空过一生。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经常讲，我们对于这个修学佛法，你不管修得成功修不成功，这日子反正一天天都是过去，如果不修的话呢，绝对让我们空过一生，得不到什么好处。修行的话呢，也许会修成功的，纵然修不成功，反正让我们生命当中多种福德善根，福德善根就是种下来的。不修行的话，你看也一年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也是这样照样过去了呀。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转变平日懒惰的习气。所以我们古大德经常讲啊，对目前很小的事情，心里边啊，这个脑筋用过千万次，考虑再考虑，才考虑再考虑，再考虑，哎呀，到底怎么做，怎么安排呀？对小事情啊，考虑的仔细，偏偏大事情很少有人去想。什么是大事情啊？命没有了，这个事情大不大？你看，我们这个今天之后百年之情，肯定命是没有的了。但是你看，如果说命没有了之后，重新让我们获得人生，那虽然痛苦一点嘛，牙齿咬一下就咬过去了。问题是，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这个两个鼻孔塞住了之后啊，到时候到地狱去，到恶鬼去，到畜生去，不是我说了算的，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你如果躲在地狱里边，畜生到里边，哎呀，这个刀就是咔嚓，拇指你给你割掉这样的，割掉这样的啊。你这个拿一个这个火锅，砰砰砰砰把你一插就丢进去了。你看，像这些大事情要等着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考虑？所以啊，我们这个古大德讲的对的啊，小事情啊考虑的很仔细啊，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偏偏的生死大问题，我们拼命啊，稀里糊涂的过日子，这个不很好的，好好的去考虑，还而且呢，还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哎呀，这个事情忙啊，那个事情忙啊，听课也马马虎虎，这个给自己这个规定修行也是马马虎虎，啊，就没有很好的把它规定起来、规划起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凡夫啊，很愚痴啊。所以古大德告诉我们呐、啊。如果没有身体彻底解除痛苦，修清净佛法之心，只是于现在未时其经，为愁苦享乐而身体精勤。如果即是这样，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这跟动物没有区别，很愚痴啊，那就这个意思了。啊，说第一句，说如果还没有身体彻底解决痛苦，修清净佛法的心的话呢，我们要让自己赶快要升起这个心， 那怎么样升起这个心呢？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人生从头至尾，你彻底的想了一次，想了一下，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伪的，是虚假的，哪个是暂时性的，哪个是究竟的、彻底的，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也考虑好吧。我刚才讲了，小事情考虑的很周密，大事情拼拼放放糊涂。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这样，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这个还没有升起，要彻底升起。古大德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人如果只是现在还没有死的时候，为了除去痛苦享乐，为了这个目的去升起精进心，那就错了。那是为什么说错了？大家想想看，如果只是为了目前的享乐，我们这个智慧不够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只是现在你要这个觉得这个舒服享受，你不能不考虑接下来就很大的痛苦要等着我们几年。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经的时候，我经常说的哦，人在目前我们可能避开风灾，避开火灾，避开水灾，避开车祸，避开108难，哎呦，前面等着我们始终是什么呀？衰残老病死亡，你看根本是避不开的。所以如果只是为了目前这一点的享受快乐，下面告诉我们，如果仅是这样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这个动物没有区别的。为什么古大德会这样讲呢？你看我们说自己很聪明，你聪明在哪里呢？你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目前的享受快乐，那所有一切的动物畜生它也是这个思想啊。那这样的话，你说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啊？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我们的这个脑袋，我们的智商啊，并没有超过他们多少。因为他们也是为了目前快乐，你看我们也是为了目前的快乐，所以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经书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啊，这个人生数生难得啊。所以下面说，六道当中唯有人道可修行。那既然六道当中唯一的只有人道身体可以修行，我们怎么可以把它浪费掉呢？这个人生众生啊，非常难得，你把它浪费掉了怎么办啊？所以这个经书的这个经文的记忆里边告诉我们，想要成佛道度众生，巨大心力为人能，能够发起菩提心，具足菩提心，这个力量啊，只有人道才能可以，其他道不行。所以这个人道的身体，跟其他道相比，天龙修罗金翅芒，神仙宇宙皆不及。我们这个人生虽然短暂，跟天上的天人相比，单单从修行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比不上我们的。为什么比不上啊？太快了，不想修行，懈怠懒惰，不想修行。这个龙也比不上我们，他们神通可能比我们大，但是他修行呢，这个没办法比我们能比的。为什么不能比啊？龙有两种果报，一个呢是他这个24个小时当中呢，他是在12个小时在享受，12个小时当中受苦，受什么苦呢？他这个鳞甲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虫子，12个小时一到啊，自然的就吃它，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哦哟，这痒得不得了，就没办法解决的，很痛苦。第二呢，龙这个情欲啊，这个特别重，所以啊，他没办法休息。 所以这个听龙，听比不上，龙比不上，阿修罗更加比不上。这个阿修罗大家知道，他这个嗔恨啊，嫉妒心很重，好，天天喜欢打架，欢喜心很重，嫉妒心很重，他也很痛苦。我们今天白天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痛苦啊，不单单生理上的老病死是痛苦，怀疑、嫉妒、恨也很痛苦啊。哦，你看，我们这个吃醋这个名词啊，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吧？好像是那个唐朝的这个魏征啊，他呢很怕他老婆，他老婆很凶的。后来呢，这个李世民啊，他知道了之后呢，就试了一坛酒给这个魏征的老婆，告诉他，你同意你魏征娶个小老婆，那就明你不死啊。你如果是阻拦你老公娶小老婆，我现在试你这一坛这个毒药啊，你要喝下去。他这个老婆看到这个圣旨之后呢，他想都没有想，拿起这个毒药呢就喝起来了。呀，他喝的时候怎么酸溜溜的呀？后来呢，这个喝了这个毒酒之后呢，他一点都没关系。什么原因呢？这个李世民这个赐给他的就是一坛醋啊，根本不是毒药。他想看看这个魏征的老婆啊，看他的这个心啊到底是大到哪个程度。说这个吃醋呢是这样来的。我好像这个故事是这样一个故事哦。那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你看这种的这个吃醋的这个心态它很痛苦的。您大家知道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最珍惜的。他宁肯生命都不要的这个。吃醋吃到这个程度呢，的确这个也很有境界。所以说这个怀疑，如果这个两夫妻啊，如果感情不好哦，他怀疑他要忍，他怀疑他要忍，很痛苦，吃醋很痛苦，嫉妒很痛苦，对不对？这个是心理的痛苦。所以这个阿修罗呢，他这个怀疑、嫉妒、恨啊，也是一样，这个心理很痛苦。金翅蟒，这个金翅呢就是大鹏金翅鸟，蟒呢是大蟒蛇，这些都是畜生类的啊，它肯定比不上我们。包括神仙与畜皆不及，这个神仙啊，这个他这个外道的这个执着我净啊，根深蒂固，很难转得过来啊。这个与畜的话，畜生道啊、鬼神道啊等等，都比不上我们人类。所以下面说，可知人生畜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要认识人生畜生的，不是说我们普通的人生怕自己死掉，然后呢这个好好的珍惜它，不是这个意思。得到人生很不容易、哦、而且得到了之后呢，六道当中唯有这个依靠这些人生才能修行，这个条件是最好的。所以啊，我们要认识人生畜生、哦、这个得到了又把它浪费掉了，那很可惜。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呢要鼓励自己法心修法。下面说，以此原因应当思维，我已得如此畜生的人生，怎么可以让他一生空过毫无结果呢？如果让自己此生又一次空无所获，就是自弃自欺的行为，哪有比这事更可耻的呢？学习佛法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升降，哪有比这事更重要的呢？这些内容，这个鼓励自己发心修法呀，是让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调身调气，接下来调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着这个法本，你一点一点的观想下来。我这样讲啊，大家注意了，不是给大家讲道理的哦，你要把这个所讲的内容呢，根据这个法本，那么一点一点的观想下来，要是这个思维观修，就是这样思维观修。 你看这个内容，我们一看就明白啊。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生今世的学佛法、习佛法，学是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习呢，对懂得这个道理之后，重复再重复的来熏习自己，学习佛法是这个意思。哎，并不是听了一节课回家之后把这个课本丢在哪里都找不到了。那这个不叫学习佛法呀，哦，这个古人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好像是这句话啊。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呢，你要经常还要在熏习自己，不单单是复习。这个复习呢，只是我们这个大脑里边过了一次，这个复习。熏习呢，要熏到我们身口意上去。心存是法，与法相应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提升会才会很快。我们为什么有的居士学习这个信佛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个喜气还转不过来，还是稀里糊涂？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呀，他只是这个听经听了一下，哦，刚开始觉得还蛮好，回家就忘记掉了。这个第一。有的居士呢，干脆一辈子都没有听经佛法，到寺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觉得自己就修行了。啊，他没有听过佛法，最多呢就是把两天功课背一背，觉得自己就修行了。修行是要改变我们的身口意，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这个是修行，把我们这个不好的这个习气啊，慢慢把它转掉。那我们这个懈怠懒惰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习气太强烈了，我们转不过去，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去观修，把这个习气啊慢慢就转过来。观想怎么观想呢？我们分开闻观、思观、修观、闻思修。这个闻观这个阶级、这个阶层、阶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听经。听课听好了之后，明白了之后啊，接下来呢，回去每天给自己规定啊，三坐或者两坐或者四坐啊，一坐呢时间也不需要太长，或者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分钟，集中所有的精力，就根据这个法本的内容啊，慢慢的观想下来，看下来，看的时候呢，跟平时看书不一样啊，平时看书呢，我们只知道自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书本上了，把自己忘记掉了，有没有这个？你在我们在看书的一分心，还在你要分心出来，知道自己现在在看书，包括你的动作、坐姿、整个身仪，你都要很清楚。你就是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经常这个提醒大家，譬如大家在听课的时候，只是惯性的坐在这里听课，你听课的时候把所有的集中力呢，都在我这里了。你把自己坐在这里忘记掉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修观想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道理。你不单单知道自己在看这个法本的内容，也知道自己正在观想这个内容，你这个都要很清楚的。就像说你现在坐在这里听课，你要分心分出来，知道自己坐在这里听课，不然的话会形成惯性的听课。好，那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你要这个很清楚。那我们刚开始看了之后，如果我们所有的精力集中一个地方去看这个内容，如果有妄想来了，你把心马上就知道这个正念的力啊，这个正念呢是关注于这个法的内容，正知呢就知道自己心放乱了或者心跑掉了，马上把它拉回来。那我们通过这个刚开始啊，时间不要太长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时候精神很集中，观想就比较容易。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呢，精力跟不上了，反而打妄想散乱了。妄想散乱习惯了之后呢，你将来修行就修不上去了。啊，每一次一上座就开始胡思乱想，你那并不是修行，你这个是在干嘛呀？在胡思乱想。所以我们刚开始修行，你要把自己好的习惯就得养成。不要呢，这个哎呀，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我一坐两个小时，要么昏沉，要么散乱，要么口水直流下来， 啊，那没有用。是第一个阶段呢，是文官，这个文官，这个看得很熟悉之后，观得很熟悉之后呢，接下来呢，一段时间之后，你把这个书本放开，眼睛一眯，从头至尾观想下来，也是很清晰。在观想的过程当中，也如果一旦发现有妄想过来了，马上知道把它拉回来，不让它打妄想。那如果光想把内容忘记掉了呢？我们把书本再打开看看，那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思观。那第三个阶段呢，是真正修空哈哈，啊，坐在那个地方啊，我们从头至尾一光想下来，发布的内容啊，在光想的过程当中也没打妄想，一打妄想很清楚，从头至尾文艺也没忘记掉，一直在光想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不断不断的锻炼，不断不断锻炼。这很快就会响应，所以一旦这个观想令成熟了之后，接下来你不管修哪一种哪一派，就很容易修，观修很容易成功的。你看我们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三经一论呐，三经其中就是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大家要搞清楚，这是观，所以这个16种观法呀，要观月亮观太阳，观这个莲花，观八宝池。逛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种种殊胜境界，都要通过这观把它这个净土法门修成功的。因为我们过去这个传承啊，这个没有。第二呢，大家懈怠懒惰了，第三呢，根基差了，没办法观想。所以祖师大德们呢，才叫我们一心一念念阿弥陀佛。现在念阿弥陀佛呢，又不老实了，6个字念成4个字了，是不是？你说这个，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啊，这么多人在修，真正的相应的呢并不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观想到底怎么观想，这个大家要掌握啊，是心稳，然后思，然后是观，然后是修，稳思修吧，文观、思观、修观，到了修观的这个状态呢，我们眼睛一眯。从头至尾再观下来，来自内容，这内容是什么？一点都没差错，也没有忘记掉。那这样的一路观下来呢，我们这个思想之转变、烦恼转变、习气转变，那就很快。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么好的这个难得人生呐，让他一生空过，而且呢，一定结果都没有。那这个是自欺自己的行为，学习佛法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升降。那为什么生命的升降呢？你看，我们来生来世当人或者升天，成菩萨，或者是堕地狱，这个成畜生，所有将来的一切跟我们现在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而且这么直接关系、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却把时间浪费在哪里啊？浪费在跟我们将来生命没有关系的，而且会陷害我们生命堕落的地狱、恶鬼、畜生道去的，我们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完全是自欺的行为呀、自欺。你看，很好的时间，你把它。丢掉了，不浪用起来，不浪费，不利用起来。自欺是自欺目，自己欺骗自己，自欺目情啊，来这个麻醉自己。你说啊，我现在快乐了再说，将来我就不管了。你这个是麻醉自己呀、就好像这个有人这个烦恼了，不去正面的去解决。却什么呢？就拿着酒来自己麻醉自己。面对事情来了，你不好好去解决，然后呢，采用逃避，用这个喝酒来麻痹自己，这个是智者的行为呀，还是愚者的行为呢？你看，所以我们将来面临这个老病死，面临三恶道，命人轮回，这个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采取逃避呢？而且佛法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你为什么我们不武装起来呢？我们要把佛法的戒定慧啊拿过来武装自己，完全可以呢这个抵挡生死敌人的这个侵袭啊。你看我们在逃避，所以说呀，这个是自欺自弃的行为，哪有比这个事情更可耻的呢？这个所以学习佛法呢，这关系到生命的升降，哪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呢？好了，这个是叫我们啊要鼓励自己发心，这个第一段的这个内容。第二哦，我们要应当思维过去曾经在三恶道当中受苦流转，不能自主，今生今世偶然而的解脱于三恶道。如果此生仍将这难得人生无力的浪费掉，最终无奈送往火葬场、灵魂重罪地狱等处，那岂非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应该经常做如此思维，令自己正念不退。那这段话呢，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心里没有错动，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习气啊，烦恼习气太严重了。这个我们如果善根很深厚的人，一听到这个苦空无常汗毛倒竖，哎呦，很想赶快去修行。那我们有的人呢，听了这些内容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干什么呢？我们过去是对修行的这个熏习力啊，善根就比较浅，比较少啊。你看我们这个的的确确，我们要思维过去在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边，在数大痛苦这样的来来去去，所以说来算呢，不能自主，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生命一点主宰都没有啊。所以我经常打比喻，就像我们这个老百姓家里养了一个鸡啊，我们随时要把这个鸡的把它拿过来杀掉，想杀就杀，让它活就活，鸡的生命完全控制在这个主人的手里。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完全是控制在别人手里，不是控制在自己手里。鸡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控制能力的，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是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我谁也预料不到我们哪个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阎罗王呐，从来不会通信报信给我们啊，随时要我们走我们就走掉了。所以我们在三恶道流转呐，有时候当鬼，有时候当畜生，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啊。那纵然这辈子当人了，你看我们这个对自己的生命也做不了主。那好不容易啊，我们这辈子得到人生了，所以今生今世偶然得到解脱于三恶道啊。如果这一生还是把难得的人生没有力的浪费掉了，那是多可惜啊！那我们今生今世啊，没有好好的修行浪费掉，如果让我们有个结果，或者让我们能够长生不死也没关系，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无奈的送往火葬场呐。一个短短几十年，我们都能算得到。我们说这个活到83岁，他这个算起来呢，刚刚3万天啊。那我们现在都是40多岁、50多岁，你下面还有多少时间，都能数得到？最终结果就是这个身体，你不管怎么保养的这个肥肥胖胖的，不管怎么保养的白白嫩嫩的，不管你擦了多少的这个护肤膏，哦，有用吗？没用的，是不是？哎呀，这个为了这个身体啊，吃喝玩乐， 最终的结果送到火葬场，造了很多罪业呢，谁去负责？灵魂从最地狱等处，最终受苦、最终受负责任的，并不是这个身体啊，而是我们的这个主人翁灵魂。你看，我们现在花了多少时间为了这个身体啊？你看，最后发现这个身体是跟我们这个订了合同的，好，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是人家借给我们使用的。如果这个品牌是人家暂时给我们借用3年4年，你会不会拼命啊把这个品牌给它扩大打出来？他2-3年反正要马上要借过来还给人家的，你看你这个心思就没有这么很用功的把品牌打出来，对不对？如果这个品牌就是你自己的，你就拼了命想把这个品牌打开来，对不对？哎，你看我们现在就稀里糊涂，这个身体是暂时借我们用下的，我们拼命的这个为这个身体啊，围绕这个身体造了很多罪业。那这个我们的福性，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你拼命的就不去管它，我们不好好的把它开发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愚痴不愚痴？所以说那岂非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啊？应该经常做如此思维，让自己正阳不退啊。哎呀，那这段话呢，我们在观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常好好的去思维啊。第一个是文思，第二个是啊这个文观啊，这个思观修观，我们要这样的这个一层层下来。下面说，当知此生有大利益。那前面呢说我们这个人生难得啊，得了呢，得到之后不可浪费啊。那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这里呢是这个鼓励自己修法啊。这个第一层意思呢是，以此原因应当思维，一直到了这个哪有比这事更重要呢？在这个第一层意思，第二一层意思呢？应当思维过去从三恶道当中束缚流转，一直到了令自己正阳不退，那第二层意思。好，接下来第三层意思，你看，当知此生犹大利益，一切善法的升起、布施、持戒等等，皆需依于此身，才能容易圆满。既得到犹大利的身体，若不日夜勤修各种佛法，犹如到了宝山空手而回，难道不是很可惜吗？那我们这三段内容啊，一个呢是如果这个一生空过呀，那这个是自欺自己的行为，而且呢这个生命是关系到我们今生的修行，关系到吧将来的生命这个升降或者上升或者下降啊。那第二段内容呢，第二层意思呢告诉我们，那如果不修行，我们做种种的这个坏事啊，最终那并不是这个身体去承担，而是我们的灵魂，你的这个去承担，受到痛苦啊。第三种意思呢，你看这个身体，借用这个身体，利用这个身体的话，你就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我们啊这一段呢就分为这三层意思啊，以这个三层意思呢，它有正面有反面，然后有正反面，要鼓励自己怎样去发心修行啊。好了，我们这个第一点，接下来呢第二点，思维人生难得的道理。 们这个人生难得呀，啊，我们怎样去思维啊？这里边呢，已分为两部分。戒经上说，人死之后多恶趣者，多如大地土；生乐趣者，少如爪上尘。这个故事呢，我们经常讲的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也告诉这个阿难呐、啊，那我看到这个淫妇体众生，这些人类死了之后，堕落恶趣的呢，这个数字啊，就像大地泥土这样多。然后我们身在这个人道听到的这个乐趣啊，这个比量啊，相对比起来呢，少如爪上的泥土。那我们如果根据释迦牟尼佛这样讲啊，不光是真实的，或者是激励我们，说明一个问题，的的确确啊，我们这个这辈子得到人生，来辈子能不能得到人生，这个很难说，这个比例啊很少。我们如果比例少的话，我们会不会侥幸自己说，这个别人都堕落下去了，我就堕不下来呢？好，那这里下面告诉我们，这为什么会这个人死了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堕落在这个三恶道去，得到人听比较少呢？四百颂云：人中大多数自持不上品，一世诸众生定多堕恶趣。他人当中啊，大多数的人呢，多在干什么呀？多在做那些不善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多在干坏事，所以自持不善品啊。你说我们怎样的这个多在做不好的事情？你看我们各行各业呀，你不光是做什么生意，做什么行业的，我们第一个念头生起来，你是跟贪心相应，而不是跟上心相伤，不是跟上心相应。什么是贪心相应呢？大家不管做哪行哪业，你首先是考虑到我如何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对不对？而不是说心想到的我如何我能够利益更多的人。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想法？如果你做生意、开店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别人，我如何去利益别人？你若真的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你生意就会做得很成功。你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个生意做不长啊？就是因为你刚开始这个起心动念，就想到如何要赚多少钱，先把人的钱赚过来再说，而不是说我这个产品做出来，考虑别人能够得到多少利益。所以我们这个人啊，都是这个互相伤害，我害你，你害我，最后呢，大家都得不到利益了。好，所以这个很多的笑话，他说这个买养猪的人呢，他不敢吃猪肉；种菜的人呢，他不敢买菜。什么原因啊？种菜的人知道自己这个农药打得很多，所以菜他不敢吃的，他要吃去买猪肉，他买猪肉吃。那买猪肉的人呢，养猪的人他不敢吃猪肉的，他知道我养的这个猪啊都是用饲料化学成分给他吃进去的。你看这个社会说这个很可笑，是不是？哎，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是人中大多数支持不上品，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念头，你起心动念的，我们就是心要想到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利益，并不是心要想到别人能够得到多少利益。你看，我们以这样的第一个念头为出发点，你看你我们这个下来做的事情，会不会以上法为主？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这个生意呢，这个内幕不知道啊。如果做过这个生意的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卖鱼，哎呦，这个他为了这个鱼啊，如果要多重，比较重一点，他用这个水呢，这个鱼拼命打进去。如果卖鸡，这个拼命的东西啊，就塞到这个鸡里边去，这个东西塞到这个鸡的胃里边去，啊。你说这个，我们说多造很多罪业呀。你这个活的这个鸡，它拼命的东西塞进去，你说这个鸡难受不难受？我不要说这个杀生了。那你说不卖鸡不卖鱼，卖黄豆卖大豆就没办法掺水了吧？他有办法。这个黄豆呢，这个铺了很多泥粉，给弄一下呢，黄豆上就很多泥粉了。这个泥粉呢，会增加分量。增加重量，反正各行各业呢都是有他办法的，所以这里这个四白松告诉我们啊，人中大多数自知不上品，一事助众生呐，定多多而居。以这些原因，所以这些很多人呢，将来呀、死的时候一定会堕落三恶道去的。好了，这里首先就是回答了为什么说这个得人生者如爪杖之徒，失人生者如大地之徒，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了啊。那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说大家都这样干，这里说大多数呢很容易就会这样干。然后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原因，又人在世上，过去所造罪业还没消灭，又未加以忏悔对治，罪业尚在，现在没有听闻佛法，正在造罪业，是令罪业增长，未来还有继续造罪，是令罪业增重。我们现在呢？是从这个时间上来分析，为什么说我们大多数啊死了之后都会失去人生？从时间上来分啊，他说我们过去所造的罪业还没消灭，为什么没有消灭呢？你看，从来我们也没有认识到我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有多少，也忘记掉了，忘记掉了再说，我们不要说过去世，就是今生今世。我们所造的罪业呀，如果别人如果侵害我们了，我们把它记得很清楚；自己干的坏事情呢，统统忘记掉了。别人对我不起啊，哎呦，一小小的事情呢，记得很清楚。我如果干了坏事情，对别人不起呢，都忘记掉了。不要说这个过去生、来生、情深情世了，今生今世我们过去的事情都忘记掉而且呢。未加以忏悔对治，大家想想看，我们今生今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有多少次的你去反省自己，去忏悔自己的罪业，有没有？我们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初一十五了，大家说哦，我现在忏悔了，我来忏悔一下。平时我们在家里有没有想过，哎呀，我要好好的忏悔自己业障，有没有啊？没有，对不对？很少，应该说，对不对？所以呢，那过去的罪业呀，我们没有加以忏悔，这一二没有对治，我们要把过去所造的罪业呀，不单单把它忏悔，还要把它对治掉，把它消除掉。你看，我们很少，纵然有的话也很少，所以呢，我们过去的罪业还在。现在呢？如果没有听闻佛法，我们正在造罪业。没有听闻佛法，也不相信因果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本来很好的一句话，所讲的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本来呢，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会变成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本来的意思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好好的提升自己。专门干坏事情啊，那就天诛地灭了。 是这原来是本身是这个意思啊。后来呢，我们中国人可能是比较这个自私的，多是为了自己为主的了，所以把它理解为，如果人不能，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就天诛地灭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如果没有经文佛法呀，这个啊、正在造罪业，那罪业呢在增长。未来还有继续造罪，使得罪业增重。既然过去罪业还没有消除，现在罪业继续在造，将来罪业呢继续增长，你说这个一口气不来，怎么可能不堕落在地狱而出生到受苦？所以下面说，因这些原因，百年以后多堕于恶道也是事之必然。下面这个没有多少了，我把它读读完就算了啊。下面说，如果大家多能听闻佛法，忏悔除灭旧罪，停息性造，防止心造，生于圣道，不作为难。这句话告诉我们呐、这个如果大家多能听闻佛法啊，忏悔除灭过去的罪业，停止现在继续造罪，防止将来新造罪业，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生于三善道吧，那也就很简单啊。但是呢，能够这样做的人实在是非常少。后来再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我们死了之后，大部分的人多容易会堕落下来，得不到人生的原因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时间上来说，还有呢，从因上来说，从源头上来说呢，必须持戒、布施等做种种善法功德，才能得到人生。而能这样做的人不多。你看，我们现在愿意认真持戒的有几个人？真正发心这个布施的人当然有，但是一对比这个比例上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很少啊。那并不是说没有，当然有，但是你这个从比例上来看的话，那这个不是很多的。所以这里说，而能这样做的人那不多，所以说人生难得啊。从因上来说，从果上来比例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人生难得，这个人生不多呢。所以下面说，与六道众生相比，人道是极为稀少。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属性六道里边，其他五道多不是人道，这个第一。第二，人道如果跟畜生道比，大家想想看，这个动物数字多呀，还是人的数字多呀？我们不要说这个跟其他的这个陆地啊、空中比，我们跟海里边的鱼族动物比呀、水族动物比的话，你说有多少呢？所以我经常打比喻，如果从山这个陆地上比的话，我们狗啊、牛啊、羊啊都不要讲，我们大罗山后面的蚂蚁挖出来，肯定不止几十亿，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他们的果报在畜生道，我们果报现在是人道。但人道的这个生命跟畜生道其他都不要比，单单跟蚂蚁比的话呢，数量就超过我们人类多少倍都不知道啊。所以这里说呀，跟六道众生相比呀，人道是极为稀少的，所以说人生难得。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呢，哎呀，你说我们闯世界人口很多，你看你跟这些众生之一比，我们人类的数字还少，之少得可怜呐、你看，你说我们大海里面有多少鱼？那是不得了啊！所以说人生难得。好，我下面说，我们现在既然能学习佛法，就要明白，不修佛法，一旦堕落恶趣，并没有机会学习善法的。所以这里鼓励我们自己要发心修学，我们要这样观想。